欢迎收听 Brady 旗下的播客节目《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
今天我们来聊聊几件有意思的事。《潜伏》这部老剧正在重新进入年轻人的生活，社交媒体上到处都是站长金句和天津站打工人的自嘲。
还有一位播客主播在巴黎旅居时遭遇热浪，从奥斯曼建筑不装空调这件小事，一路聊到了气候怎么塑造文明。另外，我们还会认真讨论一个有点味道的话题，体味管理。为什么天赋好的人反而容易翻车？
先从一个现象说起，2008年的谍战剧《潜伏》正在重新进入年轻人的生活。
对，这个现象很有意思。社交媒体上大家刷站长吴敬中的金句，用妹子你真棒来表达女性之间的欣赏。还有人给李涯和翠萍续写原剧里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爱情。
更妙的是，很多人把每天上班形容成潜伏在天津站。短视频、表情包、CP 二创、拍摄地打卡，让这部16年前的电视剧获得了全新的语言和观看方式。
播客《你妹花园》在2026年7月19日的一期节目里，专门分析了这股重新流行。主播 Flow 和小宁认为，这不只是怀旧，它发源于旧文本与当代情绪的深层连接。
介绍一下两位主播的背景， Flow 留法五年，前艺术电影版权人，现在是高校教书匠。小年是港大文学硕士，在互联网公司上班。
他们的分析挺有意思的。当潜伏里那些确定的信仰、成熟的组织经验、复杂的人物逻辑，碰上当代年轻人的迷失、焦虑和对确定性的需求，两种情感结构在跨越时代的观看中重新相遇了。
节目还追溯了2009年潜伏迷的四种观看方式：正统型、非正统型、现实型，还有情感型。
现在非正统型观看基本式微了，年轻观众对人物的同情不再直接导向那种后革命反思，
职场解读也在变化。当年的讨论连接的是制度与社会，今天更集中在就业和生存焦虑上。
年轻人常说的话你也听过，把单位想象成天津站才能上班，觉得我的生活不属于这里，这个转换很说明问题。
再来看站长吴敬中，他的喜剧机制很特别，来自位高权重的官僚身份，搭配跟身份形成反差的粗蠢语言，这个张力本身就制造效果。
而且潜伏人物关系非常丰富，给 CP 大乱炖这类同人创作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整个文本极度适合被再语境化，变成金句和表情包，在今天的社交网络上不断流通。
所以这轮回潮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当一部老剧被年轻人重新捡起来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找什么？
你妹花园这期节目的回答是，他们在找一个能把当下困惑放进去的容器。潜伏恰好提供了这样一个容器，有秩序，有逻辑，有可理解的人情世故，而这些东西在今天的现实中恰恰是稀缺。
巴黎凌晨一点半，气温依然在30度以上。切切在播客《切片不计划》第4期里说，他感觉自己像一颗过热的 CPU， 脑子转不动了。
这个描述太形象了。巴黎的奥斯曼建筑就是那种漂亮的米白色石头立面、带小阳台的公寓，普遍不装空调，一到夏天就变成蒸笼。
没错，切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始了一个追问：高温会不会让人变笨？他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在思考气候和智力的关系。这个追问把他带到了一句流传很久的话，热带无哲学。
这句话背后有一个隐含的预设，热带太热了，人只能忙着生存，没空做抽象思考。切切对此是质疑的，他说，你如果把哲学的定义放宽一点，热带不是没有哲学，是另一种哲学。
他举了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广东人怎么和热相处，不是对抗它，而是和它共处。凉茶、煲汤、午休，当晚才开始活跃的街头生活，这些本身就是一套生活哲学。
而且你想想饮食，切切问了一个很妙的问题，为什么潮汕饮食偏重本味，而泰国菜那么酸辣，都是热带怎么差这么多？答案是，这背后不仅仅是气候，还有文化、历史、贸易路线的叠加。
他提到一个关键的阅读，费尔南·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把地理和气候作为理解历史的底层框架，而不是背景板。
这本书是年鉴学派的开山之作。布洛代尔认为，真正塑造文明的是那些几乎不动的结构，山脉、海洋、季风、温度带。人的选择是在这些框架里展开的。
琪琪还推荐了刘子超的《沿着季风的方向，从印度到东南亚的旅程》。这本书从旅行者的视角去感受季风怎么塑造了从印度到东南亚一整片区域的生活节奏。
谢谢在节目里还讲了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个人体验。他说他第一次去泰国的时候才真正理解了一位导演阿比查邦。
阿比查邦·韦拉斯哈古，他的电影节奏非常慢，镜头里经常是热带丛林、蝉鸣、静止的身体。很多人觉得闷，但切切说，你只有到了那个温度和湿度里才明白，那不是闷，是热带的呼吸。
这其实就是他说的热带哲学，不是通过辩论和逻辑推演，而是通过感官、氛围、身体来抵达某种认知。他甚至说，很多音乐里也藏着热带哲学。
然后他把目光转向了欧洲，切切认为欧洲可能是气候影响性格的最好例子。温和有四季变化，冬天冷但不极端，这塑造了一种可以计划、可以积累、可以延迟满足的生活模式。
孟子思鸠在《论法的精神》里就讨论过这个，他提出寒冷气候让人更有活力，炎热气候让人倾向于服从。虽然这个说法今天看起来很粗糙，但他提出了一个真问题。
切切在节目里没有简单接受孟德斯鸠的结论，而是用它作为一个起点。他追问的是，不同的气候条件会不会孕育出不同的宗教形态？比如，一神教多发源于沙漠地带，而多神教、泛灵信仰在热带雨林更常见。
这个问题布罗代尔也触及过。地中海这个封闭的海，周边文明来来去去，宗教、贸易、帝国都在同一个气候带上流转，所以地中海世界有一种内在的统一性，尽管表面上政权更迭不断。
七七这期节目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他不是要论证气候决定一切，而是邀请听众带着这个问题去观察自己所在的地方。
就像他在巴黎的那个凌晨一点半，高温让身体先感受到了某种极限，然后思维才跟上来。他说大脑像过热的 CPU， 这个比喻本身就说明我们的思考从来不是脱离身体和环境的纯粹活动。
这也是为什么他从一本600页的地中海史聊到广东凉茶，再聊到阿比查邦的电影，他在不同尺度上找气候的痕迹，从文明结构到个人感官。
如果你听完这期节目想顺着读下去，除了布罗代尔和刘子超切切提到的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也是一个经典的入口。虽然他的很多具体结论已经被修正，但提出的问题框架至今还在被讨论。
今天这个话题，说实话，我刚看到标题的时候是有点不服气的。请人类全体起立，认真学习体位管理。起立？至于吗？
我懂你的感受。但这个标题来自津津有味播客在今年7月18号发的一期节目。两位主播的背景挺扎实的，一位是高老师，资深运维专家，还做过互联网安全公司的高管。另一位是丽丽，她是健康管理项目吃教授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卫健委的营养指导员和运动营养师。
所以不是随便说说的。那他们这期节目到底说了什么让大家全体起立？
他们抛出了一个挺颠覆的观点，人类终其一生一直都很臭。而且有意思的是，天赋越好的人反而越容易出问题。
等等，天赋好指的是什么？体味轻的人？
对，节目里特别点了东亚人，我们一直以来都被认为体味比较轻，这是基因层面的优势。但恰恰因为这种天赋，很多人过于自信，觉得自己不需要怎么打理也没事。
这个逻辑我有点理解了，就像有些人天生皮肤好，反而不注意防晒和清洁，结果长期下来皮肤状态还不如那些天赋差但勤于保养的人。
对，完全是一个道理。节目里也强调，天赋好的人常常忽视维护保养，结果身上的味道反而不如那些天赋不好但认真管理的人。
这确实值得反思，很多东亚人可能真的有一种心态，反正我不怎么出汗，我天生没什么味道，然后就懈怠了。
没错，而且节目呼吁的不只是个人层面的管理，还有一个很温暖的落点， 善待身边的人。
这个角度好，体位管理不只是让自己舒服，也是对周围人的尊重。
是的，津津有味。这期节目从这个角度出发，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体位管理不是天赋不好的人才需要操心的事，反而是天赋好的人更要打起精神。
所以回到那个标题，请人类全体起立，认真学习体位管理，它不是在夸张，而是真的在说，无论你以为自己天赋如何，这件事都值得认真对待。
对，而且从两位主播的搭配来看，高老师有运维和管理的视角，莉莉有营养学和健康管理的专业背景，他们聊这个话题应该不只是讲怎么选止汗露这么简单，
很可能涉及饮食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心理层面的综合管理。
是的，不过最打动我的还是那个核心提醒，天赋是优势，但自信过了头，优势反而会变成短板。
这句话确实可以记下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在某个方面有天赋就不需要努力，但体位这件事恰恰说明，基础好的人如果不维护，结果可能比基础差的人还糟糕。
对，所以这期节目本质上是在讲一个更普世的道理，别让天生的优势成为你偷懒的理由。
而且这个道理放在人际关系里也成立，你对自己体位的管理直接影响到身边人的感受。节目最后引导大家善待身边的人，这个落点真的很实在。
是的，所以听完这期节目的大概逻辑，我觉得那个全体起立的标题确实不算夸张，它是在叫醒那些因为天赋好而过于放松的人。
总结下来，津津有味这期节目给出的核心提醒就是，体位管理不是某一群人的事，而是所有人的事，不是天赋差的才要努力，天赋好的可能更需要用心。好了，这个话题我们先聊到这里。好，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我们聊了潜伏怎么在社交媒体上翻红，吴站长的金句，翠萍和李涯的 CP 二创，还有年轻人把上班叫潜伏在天津站，这些都在说明一部2008年的老剧正在重新进入新一代的生活。
学界在切片部计划里从巴黎热浪讲起，追问气候怎么塑造文明。他说巴黎那些漂亮的奥斯曼建筑不装空调，夏天直接变蒸笼，凌晨一点半还热得睡不着。那个热带无哲学的说法确实值得重新想一想。
还有津津有味那期，简直让我们全体起立，原来人类一辈子都挺臭的，天赋越好的东亚人反而越自信，越容易忽略体位管理，结果还不如天赋不好的。这期节目听完，我立刻反思了一下自己。
三道节目，三个完全不同的切面，但都在提醒我们，换个角度看日常，总会有新发现。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